中共反常大军集结台海，美国情报机构拉响了警报，中共是要喐手夺台。在美国的中共第五中队亦都在蠢蠢欲动，他们要做什么？而川普和卢比奥重磅出手，直击中共要害，中共会收手吗？加沙人暴动冲击联合国机构，哈马斯报应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台海突然出现了不寻常的举动，中共在东南亚海域部署了大规模的军力，兼且将辽宁号航空母舰开到了台湾附近，还有可能在台湾周边启动军事演习，而美国亦都拉响了警报，警告中共可能要喐手夺取台湾的外岛。值得关注的是5月29号卢比奥突然宣布吊销中国的学生签证，要加强国安防渗透，而川普总统亦都指示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快速地扣押了一只中国渔船，外界不排除是与紧张的台海局势有关。路透社的报道说，根据安全文件和多位官员的透露，中共5月在台湾、日本南部岛屿以及东海和南海附近部署了比平时规模更大的舰队，5月21号和5月27号部署了近70几只舰艇，其中大约有3/4是海军的舰艇，包括大批的护卫舰、驱逐舰和海警船。而中共在东南亚海域大规模的部署是非常不寻常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将两架最先进的轰炸机部署到了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这个是很罕见的。这次的部署是自2020年以来，中共首次将远程轰炸机 H6 降落在西沙群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显然是针对菲律宾和美国，因为菲律宾正在打算扩建海军基地，中共在释放最新的军事信号，展示军力。另外，北京派出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其中山东号航空母舰目前在南海航道，而辽宁号的航空母舰已经到达了台湾的东南沿海附近。辽宁号在从日本的宫古海域穿过的时候，执行战斗机和直升机起降达到120次，这个是攻击训练的信号。而台湾密切关注中共是否要在端午节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日前台湾和美国官员透露，事实上中共的空军和导弹部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随时可以从平时状态转换到战时行动的程度。共军在港口附近持续地训练两栖部队，航空部队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候命空降台湾，还部署了一种能够攻击台湾全境的新型火箭炮系统。针对这个情况，台湾国防部没有评论，但表示台湾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甚至会实施立即作战操练演习。一位安全官员表示，中共正在对整个第一岛链施加压力，还说辽宁航空母舰无疑对东海和黄海周围的外国船舰和飞机发动攻击。值得关注的是5月26号、27号两日，中共海警船连续两日连闯台湾外岛金门，这种情况很罕见。美国情报局拉起了警报，说中共可能会夺取台湾外岛，目的是恐吓台湾政府。美国国防情报局发表的最新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提到，北京夺取小岛是北京众多军事选项之一。金门距离中共实际控制区都不到2公里。报告中说，虽然不认为中共会在2025年全面攻台，但是会对台湾的外岛进行攻击，而金门、马祖群岛以及南海的东沙群岛和澎湖列岛都是最危险的。另外，情报中还警告，如果中共攻击台湾外岛，中共的第五中队打算在美国境内采取行动支援中国。中国领事馆和到访的中共官员 会见了亲中共的美籍华人团体，并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中共的反常举动令到很多国家都感到不安，而美国这边亦都突然发生反常举动。第一个就是卢比奥在5月28日突然作出了撤销中国学生签证的决定，包括那些跟中共有关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还加强审查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而美国共和党议员对卢比奥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们说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了北京的木马屠城。撤销签证的决定体现了卢比奥的领导力，这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行动。有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税战正处于降温，而这个命令直指中共政府，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二，川普总统指示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要恢复美国海鲜的竞争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8号对中国渔船进发7号发出了暂扣令，而理由是合理地怀疑这只船涉嫌强迫劳动。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突然出手会关心美国的海鲜产业，政府还扣了一只渔船，理由是这只船涉嫌强迫劳动。这个背后可能是另有所指，矛头是指向中共在海域的不当行为，对中共强力施压。而卢比奥突然收紧了中国留学生签证，看来是跟近期的哈佛事件有关，但不排除加强国安，防止中共渗透。在台海这么紧张的局势下，每一个来到美国的中共学生会不会在战争的时候成为中共的第五中队的人员呢？因为这样，美国一定要提前消除隐患，作出备战姿态，同时对中共的反常举动发出明确的警告。台湾国防部表示，就算台美之间没有正式的军事条约，甚至没有外交关系，但判断华盛顿将会对中共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作出回应，并将关岛作为展开行动的起点。而这个星期，关岛总督将会首次出访台湾。在这个紧张局势下，5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首次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而且对亚洲防务领袖发表重要的演讲，主要会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防政策，以及强调美国比较于中共的优势，美国才是亚洲各国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克格塞斯会同新加坡总理和多位高层官员会面，亦都将会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双边会谈。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缺席论坛的同时，美国的角色更加突出。你觉得中共是不是会动手夺取台湾外岛？你觉得川普和卢比奥突然的举动是不是在对中共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呢？请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次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5月28号，在加沙中部有几千人冲入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仓库，以色列指控联合国和哈马斯是蛇鼠一窝。据法新社拍摄到的画面来看，在此起彼伏的枪声中，很多人搬走了一袋袋的食物、木板和木托盘。目前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正在确认这件事件中受伤的人数。以色列谴责联合国试图阻挠在加沙分派援助物资，而联合国竟然还有自己的分派系统，兼且正在全力追回以色列当局批准的援助物资。据以色列军方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私营公司在负责加沙分派物资。分派人道物资的新模式可以令到这些物资避免被哈马斯抢走，但联合国近东工程处指控以色列违反了人道原则。5月26日，其中的一个分派中心发生混乱，导致47人受伤。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人 李尼表示，华盛顿支持的新粮食援助分配模式是浪费资源，而联合国已经有一个经过调整的援助分派系统。同时又说，包括加沙的人道主义团体和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等等都做好了准备来分派物资。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就同安理社说，以色列正在通过两种方法不断地为援助物资进入加沙提供了便利，但是联合国在散布恐慌和发表不实的言论。以色列大使说，在分派中心发生的混乱是哈马斯制造的，哈马斯想用路障来阻止民众进入分派中心。达隆披露，联合国亦都积极地加入了哈马斯的行列，目的是阻止这些援助发给加沙人。他说，联合国如同黑手党，正在对选择参与新人道主义机制的非政府组织采取威胁、恐吓和报复手段。以色列指控联合国和哈马斯是一个鼻哥窿出气。海外评论人张平先生在 X 平台透露，加沙发生了反哈马斯的民众暴动，暴动的民众冲向了哈马斯的物资仓库，将哈马斯盗窃来的救援物资都抢走了。在一些仓库，哈马斯公然地对加沙民众开枪，哈马斯开始失去对加沙人的控制，他们的末日即将到来。你对这件事怎样看？到底是联合国和哈马斯一起在阻碍以色列分派援助物资，还是加沙民众冲击了联合国的粮食计划处的仓库呢？你更相信哪一个的说法？请你分享你的看法。根据路透社5月29日的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的透露，美国已经对为中国晶片做设计的多个企业发出了指令，在未有取得许可的情况下禁止再向中国出货，并撤销了部分供应商先前已经获得批准的出口许可证，其中包括用在半导体、机械工具以及航空设备等的设计软件，还包括丁烷和乙烷等化学品。针对中国对美国关键矿产出口进行限制的行动，川普政府已经作出了反制，暂停了向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关键技术，包括喷射机引擎、半导体和机械相关技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准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商用飞机销售引擎和相关技术，这个令到中国商用飞机最引以为傲的 C919 国产客机可能停产，因为这个型号客机的心脏是采取由美商奇异和法国赛峰集团合资生产的引擎，但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获知了禁令风声，就提前囤积了多台的引擎，打算用在今年的生产，提供给几十架的飞机使用，避免突然断货的事件发生。虽然中国商用飞机对外宣称 C919 是中国的国产型号，但是机身和里头的多数零件，特别是引擎、动力系统和控制端所用到的关键零件，都是来自欧美各地供应商的现有产品，这个导致 C919 短期内没办法从美中冲突的漩涡中脱身。根据两名消息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商户仍然高度地依赖美国高端的晶片设计软件提供 EDA 软件供应商企业，比如佳登电子、新思科技和西门子旗公司，他们在上个星期就收到了通知，以后需要有许可证才可以向中国的客户发货。而这几间公司，他们在中国市场合计占有率超过 70%。目前美国的商务部表示，已经暂停原来的出口许可，接下来将会采取逐案审查的方式来处理对中方出口许可的申请。一位前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其实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限制这一类的软件出口规定，但是当时被认为反应过激而被搁置，现在无疑是川普再次收紧出口，正在打击中共的关键产业。马斯克5月28日宣布将会结束他在川普政府中担任政府特别雇员的任期，他表示政府效率部的改革工作将延续，而他就会将个重心转回去企业的运营。 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由于我作为政府特别雇员的预定任期即将结束，我想感谢川普总统给了我这个机会，以削减浪费性的支出。他亦都强调，政府效率部的使命将会随着时间推进而更加强大，并最终成为政府体系中的一个常态。根据规定，政府特别雇员的任期每年都不可以工作超过130日。今年1月，马斯克受到川普总统任命，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如果从1月20日开始计，那就是5月30号到期。不过亦都有报道称，他由于对没办法更有效地削减开支感到沮丧。而且特斯拉的股东要求董事会给马斯克全职工作，导致他决定离开。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 CNBC 报道，一班特斯拉股东已经致信给董事长丹侯，要求保证行政总裁马斯克每个星期至少工作40个小时为特斯拉效力，因为他过去的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专注在联邦政府的事务。好，感谢你关注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